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大先知书第六堂。那我们这一堂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耶利米书的信息。耶利米呢，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他的性情温柔。那耶利米我们在看见他这个书中常常描写到他是眼泪汪汪的，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都说出他是哭泣的先知，他总是眼泪满眶，但是他眼泪呢是从天上有一个火烧在他骨头里面，好像他本来想闭口不说，但是呢他却是因为火在他里面烧，虽然有许多的误会，但是他必须传讲神的话语。他为着百姓，他觉得那么的痛苦，但是呢很多严厉的话，很多人所不愿意听的话，他忠心把它传达出来。那这个火烧到他哭，烧到他喊，烧到他不能不说。耶利米书的信息主要指出犹大他们拜偶像的罪行，神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一路宝宝怀喘，一路眷顾，但是他们离弃了那这位爱他们的神，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如果不悔改，神必定要审判。耶和华神对罪的审判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从整个书中也可以看到神的慈爱，他守约的信实也是肯定的，而且是永远的。从耶利米书里面，从一开始他蒙召的时候就看见神所传达的信息，神托给他的职事，讲到神要进行拆毁还要建立，他拔出他还要栽种，所以这两面的工作，神不是要毁灭以色列百姓，但是神的审判，神爱的管教，带着一个积极的目的。我们可以看见神爱他的百姓，向他们是充满了感情，他向他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因着他百姓的悖逆，在神的爱中他必须要管教他们。耶利米书中神有九次这么说的，我从早起来并且打发我的众先知来警戒你，想要把你们领回。由此我们可以看见神一再的呼召他们，他的儿女，要他们回转，神盼望把他们领回来。那神向他的百姓真的显出何等大的忍耐，他的爱是长久不变的。甚至在犹大国尚未败亡之前，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要被掳，但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是70年，70年之后他们要归回，神要转向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呢要回转归向他。神要为他们成全一切，改变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真实的爱主，脱离这些偶像，并且与他一同进入有福的时期。那这个是他预言中的要点，那这个是主要耶利米书的信息。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信息的内容。第一章讲到耶利米的蒙召，神把每一个任命他要我们所侍的，叫我们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我们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呼召临到耶利米，首先我们认识神认识我们，他召我们，他认识我们。那第二个呢，他圣别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第三个，他分派我们，叫我们做他召我们所做的工作。那这个是看见神他的主权，他的呼召，他要得着人来侍奉他。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和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稣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所以从这一节经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呼召，还有耶利米的反应。他说造在腹中他已经晓得，在未成形以前，未出母胎，神已经将他分别为圣。所以这都是神绝对的主权，他知道，他认识，他圣别，然后呢他分派，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好，他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说我是年幼的，他觉得他是不配的。其实在圣经中我们看见许多神所使用的器皿，像是摩西，照天人来讲他本来是大有口才的，但是呢神只说他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他好像是成了一无所有的。但在这个时候神才能够来使用他。一个人觉得自己有口才，有聪明，有智慧，很可能神还不能使用他。耶利米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住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所以不是要耶利米讲自己要说的话，神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先知传讲神的话，那传讲的内容在第十节，他说看啊，我今日列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这个是整个耶利米书我们看见神他所要做的工作，也是耶利米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讲到说神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他们要被掳，他们要伏在巴比伦王的手下。你不要去反抗，因为这是神正在施行审判。那在这个让他们认识神要拔出，神要拆毁毁坏倾覆，但是神带着一个积极的目的，他要建立栽植。好，这是整个耶利米书中心的一个信息，是要耶利米去传达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传达这样的信息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告诉百姓你们要被掳。那所以呢有很多假先知传达的信息是平安了平安了没有事的，但是耶利米传达真正的从神来的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那杏树是说到复活，是说到先知的指示。那我们从民数记十七章那个时候呢，摩西进法柜的帐幕里去，我们知道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芽了，所有这些帐都是枯干的木头，只有亚伦的帐发了芽，长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那这是复活的生命在那里来侍奉神，只有亚伦的帐啊，结果不但发芽结了熟杏，所以这是一个杏树的帐发芽了。那所以预表着这复活的生命带来先知的指示，他看见了一棵杏树。耶利米书一章十八节，在神呼召他你要服侍，神也告诉他，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的职事，他所要做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和所有他遇见的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众民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众人厌弃他，众人讨厌他，众人会毁谤他，但是他必须像坚城铁柱铜墙，要能够站立得住。在神建造工作以前，在神能够栽植耕种之前，很多的时候神所要做的拆毁 是要拔除。所以好像神必须做这个反面的工作，然后才有正面的工作能够进行。那今天原则也是一样的，在神的教会中，神能够真正做建造斋子之前，许多的时候他需要先毁坏、拆毁、倾覆。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神的拆毁就是神的建造。好，那这个是耶利米他的蒙召第一章。然后第二个段落，我们看见紧接犹大的预言，第一段是第二章到第二十章。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在约西亚与约雅敬时代所传的十篇信息。那重要的是指出罪恶招致神的审判，就让他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有审判临到他们，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我们一起来看这十篇的信息，从其中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认识耶利米书里面他所传讲的内容。那第一个第一篇信息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五节，讲到以色列的忘恩负义。第二章第七节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你看神把他们带进肥美的地方，神为他们预备的真的超过他们所能想象的，但他们一进入，他们玷污神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讲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他们去拜巴利去偶像，然后他们忘记了神。二章十二节，诸天哪，我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不能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所以神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们离弃神，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他们在地上想要寻找，他们自己要凿池子，但是呢却发现那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那这是以色列忘恩负义的光景。那我们读这些旧约的历史，我们读到神对他们的警戒，那不是一件过去的事而已，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也不过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离弃了神，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把别的代替耶和华。神在这里还是要警戒我们，他爱我们的心没有改变，但他有他做事的法则。第二篇信息讲到神慈声呼唤归回，三章六节到六章三十节，这是第二篇信息，神一路的呼唤他们。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回来吧，神呼唤他们，神做他们的丈夫。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神的儿女要听见神向他们发出的呼声，要回来。所以在当时候，这么多背叛，这么多离弃，但是呢，有一天神在那里做了拆毁的工作，他把他们拔出以后，但是他们还要回来。那不只是外面的归回，更重要是里面的回转，回转到神的面前。那第三篇信息是第七章到第十章，这边讲到真正的敬拜。那相对的，前面有很多地方指出他们的敬拜不过是外面的，不过是虚假的。那神要告诉他们真正的敬拜。 第七章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地方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现在的光景是在一个虚假的敬拜里面，所以要改正行动作为。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外面的殿还存在，但是呢，他们里面的人已经偏离了神，他们去寻求偶像。那在这里是非常可怕的光景，外面还有虚假的，还有很多仪式的，但是里面的心呢，已经离开了。十一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主耶稣也曾引用这节经节，把神的殿当作贼窝。二十二节，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所得着的命令是要遵守神的话语。神也告诉他们，真实来讲，燔祭赎罪祭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些不过是一个预表。但是神所要得着的真正的是他们是不是能够愿意尊主伟大，除了主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在神的命令的里面，很多时候百姓做了外面的，但是他们里面呢却远离了神，那这个是虚假的。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所以先知在这里把神的话传讲出来，指责他们，你们的光景是虚谎的。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是加增的。那这些假先知，这些祭司，他们说没事的，平安的平安的，其实里面没有真的平安。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看见了这些的情形，他传达的信息是需要带来很严厉的审判。他说，其实我的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他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些百姓当中有多少的儿女，他们要被杀，他们要被掳，他为他们昼夜哭泣。十章第十节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只有神是真实的，所以讲到了一个真正的敬拜，脱离所有的虚谎。第四个信息是十一章到第十二章，讲到已经被破坏的约。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所以神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约神与他们所立的，他们必须要听从这约的话，否则的话就要受到咒诅。可是呢，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就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本来约是神与人立约，神本来不需要与人立约的，但是神他用这个约把他永远的心意，把他的应许要能够带出来，把他的祝福他渴望领到他的百姓。但是这个约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不遵行，他们破坏了这个约。那第五篇信息第十三章，好，骄傲失败坏之先。 十三章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所以我们看见整个败坏之先呢，那是骄傲，因为骄傲是从撒旦魔鬼来的，在他里面查出了不义，他想要把自己一直高升，要与神同等。那这个骄傲今天在所有天然生命的里面仍然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因他们的骄傲，他们要被掳；因他们的骄傲，他们要开始败坏。第六篇信息至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讲到神定义要实行审判。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你就看见神对他子民的那个失望，那个灰心，因为这么多次他差遣先知去呼唤他们，回来吧，回来吧。神把他的祝福，把他的审判，把他的心意，把他的爱这么清楚的陈明给他的子民听，也让他们回想一路上神是怎么带领他们的，但是他们却不听从。所以虽然有摩西和撒母亚撒母耳在神面前代求，神也不顾惜这百姓。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第十五章二十节，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告诉耶利米他会遇到许多的攻击，人不接受他，但是呢要激励他，神使他成为坚固的铜墙，能够站住传讲神的话。那这个是第六篇信息，讲到神定义实行审判。那第七篇信息是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那也是讲到无法逃避的审判。从十六章十二节，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就我们一路上看见，其实那个原则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神是鉴察我们心的，多少时候我们的心偏离了神。什么是拜偶像呢？今天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你没有尊主伟大，我们常常被属地的、属世界的这些东西霸占了我们的心，有的是为着名，有的是为着利，有的是为着一个权势地位，有的是我们在地上的享受。不管是在哪一方面，要得着人的称赞，要得着所有神以外的事物，这些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在这边是非常可怕的哈，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今天他看见我们的内心，圣灵光照启示焚烧，我们说我们渴望在今天，因为遇见了主，我们脱离自己可怜的光景。第八篇信息是十七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七章。他讲到当以安息日为圣， 17-24节到25节，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要守这个安息日，好，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那这个安息日的安息，主是安息日的主。今天我们靠着自己在那里劳碌，但是呢，神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让他们能够进入这个安息日。那在安息日也是尊主为大，只有主是我们生活一切的中心。那我们在第九篇信息是第18章，神管教以色列的目的。那18章这边讲到一个比喻，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就是窑匠在那里转轮做器皿。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所以耶利米书有好几个地方他用一些的比喻，那来带神的儿女认识神的心意。那这个窑匠他正在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特别讲到说做坏了。那做坏了，下面就要看见神要怎么办呢？那这个窑匠做坏了，他说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那这个比喻让神的儿女要能够明白，做坏了不是就丢弃了，乃是另做一个器皿。所以神的儿女呢，他们好像神在那里制作他们，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但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背叛，好像是做坏了，这个窑匠他就拿来另做一个器皿。所以虽然他们失败，他们要受审判，但是神并没有真的放弃他们，神要把他们另做一个器皿。神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再给我们机会，再从另外一个他制作我们的机会，叫我们被成全。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第十篇信息是19章到第20章，讲到耶路撒冷必被毁坏。所以前面说到神要审判，那这个审判呢是说到耶路撒冷要被毁坏。19章15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神的审判是必定会来到，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这个城要被毁，百姓要被掳。20章第9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晒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因为要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在这些百姓的面前，你在君王的面前，你要告诉他们你们要被掳，这个城要被毁灭，他们听了以后一定是非常不舒服的，好像你在为着巴比伦王，为着仇敌在那里说话一样。所以他想说，我不再说这些话，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但是他这么想的时候，他里面有烧灼的火，这是真的先知，必晒在我骨中，他不能不说，不能自禁。那所以这是先知的言语。 好，这是第十篇信息。那第三个大段警戒犹大的预言的卷二是21章到第33章，所以前面有十篇信息，这边呢也有十篇信息。那这十篇信息是在西底家国王前不同时代的讲道记录，总题呢是说到耶路撒冷的被亡是应得的审判，所以前面讲到他们必须要受到审判，神的心是要拆毁还要栽种，拔出他还要把他们种下去，拆毁还要建造。那这边呢讲到耶路撒冷被亡是应得的审判，那这十篇信息从21章到第33章，第一篇信息21章耶路撒冷必定灭亡，从第七节他说，以后我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和他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那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个时候所遇到的，无论是他们遇到了许多的瘟疫刀剑饥荒，那剩下来的还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用巴比伦王是他的一个兵器，一个工具，来审判以色列百姓犹大人。第二篇信息22章数算犹大之罪，第八节22章第八节，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臣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则宁可他的名受到羞辱。别人都问为什么有这样的事临到这个大臣，那这是大君王的城，这是圣城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所预表许多荣耀的事，是指着这城说的。但是外表的耶路撒冷，你看见他们的败坏污秽敬拜别神，神宁可让他们被掳。那最后这个城所预表的是讲到教会那个荣耀。那所以呢我们看见说，他因为他们去敬拜别神，那所以遇到这么大的事情。第三篇信息是23章1到8节，他斥责虚假的牧人。23章2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羊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虚假的牧人他们没有真正来牧养神的群羊，反而是把他们赶散，没有看顾。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耶利米书这些经节呢，它也是弥赛亚的预言，讲到神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要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其根努，神的名字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今天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义的，只有他是义的，他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在他的里面，他是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第四篇信息是23章的第9到40节，他斥责虚假的先知。那前面是讲到斥责虚假的牧人，这边说到虚假的先知。 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就是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耶和华的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那这些以梦幻为预言，又诉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那在很多的时候，他们用假的这些预言，假的这些梦，假的解释，带以色列百姓走错了路。神说，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那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不是出于神的，不是神所打发的，传讲出来的是虚假的。那我们今天看见也有很多的人，那他们追求一些外面的以为是恩赐的，他们学着说预言，但是很多的时候所看见的所说的不是出于耶和华的，这是很要小心的啊。那今天传讲神的话，神的话是出于神的，神的话不是会变来变去的。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情形，他今天这样讲，明天又改了，那但是每一次讲呢，都说这是他所看见的异象，看见的异梦，得着从耶和华来的话。那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不是神所吩咐的，那其实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第五篇信息是两筐无花果树的比喻，24章第5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去的人，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所以你看见他传讲的信息，他们被掳，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你如果是按照神的打发，好像是被仇敌掳去的，但是呢，被掳去的是神打发他们离开这地方去的，神看顾他们，好像是无花果，好无花果是他们的好处。那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所以有一些百姓，那他们为了逃避，他们去依靠埃及，他们想说在那里能够逃避这些被掳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后来的结果却是很悲惨的。所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想这是耶利米他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的。所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一条最好的，我们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伏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那当我们想要逃避这些审判，我们与神作对，那个结果就好像这边讲的极坏的无花果。第六篇信息是第25章，特别让他们认识好70年被掳与神的刑罚。25章11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是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我们知道，在被掳之地啊，其实对这些被掳的子民，他们真的看见真的认识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因为被掳是带着一个盼望的，70年之后还要归回。25章12节，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服侍70年还要归回。那第26章是第7篇信息，讲到圣城必被毁灭。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 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所以他一再的差遣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去呼唤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世上万国所咒诅的。那这些信息都很清楚哈，告诉他们。那第八篇信息是27章到28章，讲到顺服神的管教。27章12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变得存活。所以劝告他们，你要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下。17节，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变得存活。那何至这城变为荒芜呢？所以我们看见说，在神的审判的底下，你就是服下来，你服侍巴比伦王，你就可以存活。第九篇信息讲到神的意念，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然回到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向着我们的意念，我们永远要记得他是赐平安的意念。神没有意思要降灾祸。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外面的环境，我们不明白，我们会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在更深之处你遇见了神，你知道他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第十篇信息是第30章到第33章，这对这段是很重要，是安慰的书。所以30章第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先知书的特点，他讲到审判，他也讲到安慰，要传达神的心意。神借着审判，那是一个消极的手段，但是积极的，神要得着他的百姓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安慰的书里面呢，31章第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我以慈爱吸引你。神以永远的爱爱他的百姓，今天他也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并且他以慈爱吸引他， loving kindness。 他的慈爱讲到神他有许多爱的行动，把我们一路宝宝怀揣，一路带回到他永远的旨意。那这个永远的爱也是把我们一直爱到他永远心意的里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爱。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日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们在上次和弟兄姐妹分享到，在旧约时代，耶利米能够看见他传讲神要与他的百姓另立新约。那这个约我们知道，他把外面的今天带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能够认识神，每一个神的人都能够认识神，不是那些祭司文士法律赛人等等的宗教之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认识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侍奉神。那今天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是新的约，不像神带领他儿女们出埃及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在这个新的约里面，我们知道主来了， 他已经立定了新约。那我们在新约的里面，今天我们都是新约的子民。33章1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这段圣经呢，在之前也讲过哈，他的名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十篇信息。那在下面呢，有两个历史的，一个是历史的插段，一个是耶利米书的附录。历史的插段叙述当时国被围攻及攻陷的这些史事，所以先知书里面呢有一段讲到历史的方面，那在这些历史的记载也是很重要的。34章到44章是讲到这个历史的插段，那34章到39章讲到亡国前国家腐败的情形，那40章到第44章是这国家亡了之后整个混乱的情形。所以在被掳之前，在国王之前呢，他们非常的混乱，那整个腐败，然后之后的整个的混乱，那这些呢是一些历史的描述。本书的附录是45到52章，好，八路从耶利米口述之后的手笔，就是耶利米传讲，然后他把它记下来。45章说到八路的蒙召，讲到八路的耶利米他授权，然后他把它记下来录成本书。46到51章呢，讲到列国遭审判的预言。那一个原则呢，列国与以色列国的关系来决定他们存亡的因素。很多时候你看见对于列国的审判，是看见他们对以色列民的态度是如何，跟他们的关系是如何。所以我们就认识神心里的中心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国。今天神的中心，整个旨意的中心是在教会，是在教会。52章是历史的插段，正在复述国都毁亡时的史迹，来让我们知道列邦的手段，让我们认识真神的公义。这是最后一章。那今天看了这些耶利米书所传讲的信息，我们知道耶利米何等的不容易，在那个时代面对百姓整个国家他们离弃神，整个遇到神的审判，告诉他们他们要被掳，要被拆毁，但是神还要建造，他们被拔出，神还要带他们回来，再一次的栽植他们。那今天我们读完了这些信息，我们说现在也是一个幕后的时代。那在这个时期呢，我们特别感觉到需要神兴起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那今天我们是立约的子民，当时候他们是在旧约底下，他们背了这个约。那今天我们是在新约，在这个约的底下，是新约的子民。那我们用他爱子的血，我们有了一个印记，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上了印戳，这是一个恩典的约，他与我们立了新约。那今天我们从一个感恩的角度，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但是在末后时代，我们看见有许多的情形，那从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是的，有很多时候离开了起初的爱心，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以为我们能够侍奉神，其实是代替了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开始侍奉自己手中的工作，那教会呢，有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属世的机构，在外表上 还是在敬拜神，但是在实际的里面呢，已经离开了神。所以这跟以色列百姓当时候的光景，他们虽然在旧约，但是仍然是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但是他们失去了真实的敬拜，他们有许多虚假的情形，虚假的先知，虚假的牧人。我们求主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里面有一个何等的警醒。今天仇敌的工作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他也兴起了许多虚假的先知、虚假的牧人，他也带以色列的百姓，今天也带神的儿女，有许多离开了神真实的心意，靠着人的方法，靠着人的手段、人的知识、人的才能，他们好像也在建造，但是是用人工的方式。今天神要差遣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我们需要传讲真实的话语，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一个中心赐给我们。那我们呼唤我们自己要回转，神的儿女要回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求主得着一个归回的见证。那这是从耶利米的信息，今天求主也向我们来说话。我们分享到这里，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好，主，我们心感谢你，主啊，你仍然借着耶利米书这些信息向我们来说话。主，你向着我们的意念是赐恩的意念，主啊，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你不愿意降灾祸，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偏离了你，主啊，你宁可叫我们经过审判，主啊，在爱的管教的里面，求主施恩，叫我们回转。主啊，你能够做最真实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拆毁，但是你要建造；你拔出，但是你还要栽种。我们就求主祝福你的儿女们，保守你的家。主啊，是的，叫我们为主站住。我们求主得着一个忠实归回的见证，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在我们的中间，你得着你可行走的道路。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手里，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